当妻子配偶给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读它？是批评呢，还是给我们好的建议？我们最近辅导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婚姻的边缘，这也是一个传道人，但这么多年的期间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弟兄后来又一些很私人的一个罪的问题，他就开始怀疑他的妻子能不能接纳他。然后我们谈了很久，慢慢谈出那个根源啊，根源他就是认为说，他的妻子呢，总是嫌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好像很多的这些意见，很多的批评啊。那我们是劝勉这个弟兄，我说殊不知，神在万人当中给你预备这么一位配偶，他是来帮助你的啊，你要改变你对他的这个看法啊，他不是来攻击你的。他不是来拆毁你的，他是神安排在你身边，是帮助你的。殊不知，其实我跟他讲的，因为我对他们夫妇很熟，我说，其实你的姐妹比你有理性，啊，这个弟兄是比较感性，但他比你有理性。很多的时候，神可能借着他的理性啊，他在身边的对你的提醒，是给你很大的祝福啊。其实我当时就这样讲过去了，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啊。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回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给我发微信说我们平安到家，什么都没有，我说完了没戏了哈。过两个礼拜，这个姐妹发了一个东西出来，她说过去这两个礼拜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最幸福最快乐的两个礼拜，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开始有甜蜜的沟通，我的丈夫开始改变对我的看法，她说哎呀，原来她丈夫就开始说，原来神给我预备这么好的妻子在旁边，我都一直忽略他，我都一直认为他是来敌对我的、批评我的，啊！现在我发现他真是我的好帮手啊！所以你看他的心思意念改变了，看他的妻子的眼光改变了，啊，他整个婚姻就开始扭转啊！所以我们也很替他高兴。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有课讲到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再次触及到，当我的配偶给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怎么解读的？是你批评论断我呢，找我麻烦，给我泄气呢，还是看见神借着他要让我们更合神心意啊？这有很大的差别啊！我就顺便提一下，你有什么comment？
刚刚的这个环节，我们讲到要陶主喜悦啊，其实基督的信仰是很实用的啊。
是，
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讲啊。明白这么多圣经的道理，甚至是圣经里面的教义，好像是不实用。其实你错了，圣经的真理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落地的。
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切改变我们关系的一个关键点。
是的，
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掌握这一点，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可惜了，因为这个是个宝贝。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不单是我的婚姻关系，有时候因为我们在牧养教会会碰到各式各样，有时候是很不可爱的，有时候呢，你不管怎么付出爱呢，他就是对你充满敌意的，都有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你怎么样去继续的爱这一些甚至是对你不友善的人？其实这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一个我要跟主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主啊，我总是要想我怎么让你高兴。
是
啊，我缺乏爱的时候，主你加给我啊。讲到这个，我也想起我有一个跟我一起配搭的同工，他个性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
哈。两个个性不太一样。
他因为做企业的哈，做企业的他很有主见，他也很强势，他也很会命令指挥。
啊，习惯讲究效率哈。
我们很多同工跟他配搭都很受不了的。所以有时候我的那些年轻的小姐妹们就会来跟我抱怨，师母，我们又不是他的员工啊，
他老是给我们好像老板跟我们讲话一样，
每次都用
受不了，
每次都用命令的口气，你去这样，你去那样子哈，哦，他们就会很受不了。那我跟他同工，其实我也有这个感受，我跟这一位做企业的姐妹同工配搭，我也有这个感受。有好几次我都跟神说，哎呀，神啊，算了，我不跟他配搭了，挺痛苦的。而且每次我做完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从头到尾要批评一遍的哈。他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你想的不周到，每次都是这样子。那当我在就是说，哎呀，我想说这个关系没办法继续的时候， 我先来到神的面前，我先寻求神的心意，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想跟他继续。
换句这个比较属灵的话讲，就是求主让这苦杯挪开。
但是也很奇妙啊，这个我每次，其实好几次啊，我每次想放弃这个关系，来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了，神都有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念。
什么意念？
就是你要爱他，你要爱他。不是每一个人我祷告神都会给我这个意念，但是很奇妙的是，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同工，每次神都不允许我跟他拆伙，每次都说你要爱他。那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是属于你的，你的心意我一定是要满足你的，如果你要我爱他，你不要我跟他拆伙，但是你知道我的爱是很有限的啊，我的爱是很肤浅的，但是你是爱的源头。我说主，你把你的爱给我好了，你要我爱他可以，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来讨你喜悦。我靠我的力量我没办法讨你喜悦，但是你把你的爱给我，让我继续讨你喜悦。当我这样祷告完哈，神就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怎么改变我的我不知道，但是神就是改变我啊。我看到他呢，我就是继续的跟他很友善的来互动，然后慢慢的神也改变我的想法。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我就想到说，哎，这个同工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哎，因为呢他做企业，我不是做企业的，我一直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哈。他就神就让我思想到，他想到的很多点是我没有想到，我也不会想到的。我说要为这个感恩。他每次把他的意见提出来，好像是批评，其实不是，他是很热心的想帮助我，想得周到。当我这个观念一转变啊，我每次
心思意念改变了，
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充满了感恩，我就觉得他很可爱，而且我就看到他真的是有一个爱主的心哈。那这个同工跟我呢，我们已经配搭了啊，一起同工了，一起在一起十几年，都没
到今天
都没拆伙，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一个服事的伙伴啊。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告诉他。我需要祷告，我需要做这个事情。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会先经常把批评意见先说一遍。
不是批评意见，把他所想到的角度哈，跟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很不好的，他把这可能的后果都先讲。
他把这个可能发展的后果，我想不到，他都先讲一遍啊。他讲一遍以后，我就会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以后，我们就做的比较周全的一个计划跟决定。我就发现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很感谢神。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很热哈，兴奋呐，哗，那个冷水就泼下来，泼了冷水，当时很难受。泼完冷水以后，稍微冷静一点，再重新思考，哦，好像他讲的也有可能发生哈，也有可能会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平衡啊。这个姐妹，对我们不是苦杯了，是福杯了。
真的是，这个说真的，这个不是靠我修心养性来的，因为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都是向神承认说，主啊，我做不到哈，我没有你那个爱，但是我知道。爱是从你那里来的，你给我吧，我总是这样子向神求，那每一次都经历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神的爱是这样的丰盛，神的能力是这样子的伟大。所以我们真的在关系里面，不管是夫妻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弟兄姐妹跟朋友的关系，我们有难处，我们第一时间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讲到说，其实在跟你的配偶互动以前，你先什么跟主耶稣来互动啊。
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图画里面哈，我们夫妻的关系过去呢，我们就是彼此互动啊。刚才好几位示范了，火上来以后我们就互动了。现在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说，在我们跟配偶互动之前，我们先与主来互动哈。我们跟主有沟通哈，我们效法主啊，说主啊，你会我要怎么做怎么想，怎么回应会让你高兴，或者主啊，你知道我爱不够了哈，我看他的这个想法很负面了哈，主啊，你让我思想你的恩典，我过去怎么样对你，你还是把恩典给我。当你跟主互动了以后，之后你再来效法主耶稣，你也愿意把爱和恩典给你身边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和突破。
我们是去思想主是怎么爱我，这个过去抵挡他背定他的罪人，主你是怎么样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我就愿意效法主你对我的爱跟恩典，我把这个你给我的爱跟恩典我来 给我的配偶，来给我周遭的人。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力量的一个秘诀。
秘诀。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这堂课有很多你可能不一定记得很全面，但是这一个陶足喜悦，常常来到神面前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能力，这一点你一定是要把握住的，
重中之重啊！
基督徒一定要把握住。我们基督的信仰呢，不是一个空的口号，是一个很实际联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啊，不管是你讲话你怎么回应你的配偶，你都要联系到主，我怎么样来取悦你啊？我在怎么样骂回去之前，我先来思想一下主是不是喜悦我这样骂回去、嗯、啊？然后讲到这个，我又想起我刚刚讲的那个做企业那个同工啊，因为他做老板做惯了哈，然后个性就是也很直率，所以他就是想到什么就哗哗哗讲，有时候讲的因为就让别人很容易受伤害嘛。
但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他伤害你他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他觉得这样就受伤害了，然后别人就受的伤害很重了。是啊，很重啊。他说：“我怎么没感觉呢？”
我也曾经提醒过他哈，我说：“哎，你这样讲很伤害我。”他说：“那是你的问题，这有什么好受伤害的？”所以也没得讲，你知道？
钢铁人呢？
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啊，我们在这个上课啊，我在传讲信息，他来听信息的时候，我就讲到一点，我说：“其实你要明白，我们是属耶稣的。”连我们的说话权都是属耶稣的，
自从我们属于耶稣以后，连这个话语权、啊、都已经献给主，都是属于主的了。
不是说我话语权是属于我，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有的人说啊，我是直肠子、啊、意思就是我要想讲什么讲什么，我是直肠子。你没有想过你的直肠子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了以后断肠啊，你的肠直了，别人的肠都断了。
所以我们、要讲话以前呢，也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话是合神心意的、嗯、我们的话语也要被更新、啊、我们心意要变化，这个心意变化，我的心改变说，主，我是为你活的，我讲话也要让你高兴。
不错、啊、
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话语就会更新而变化。
是、啊、
所以这个姐妹一听了这个信息，她马上事后就跟我打电话、嗯、她说，师母，你今天讲的那个很扎我的心，我明白了，因为过去你们劝我讲话要温柔一点哈，我不当一回事，因为我认为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中豪杰、
啊、如果说你还要我强迫我改变我说话的方式，那就不是我了、
啊、我就不是女中豪杰，那就不是我了哈、啊、我不是这样子温柔的人哈。他很引以为豪的就是他是女中豪杰这样、嗯啊、那我那一天讲了，他就说触动了我，他说我明白了，这个说话不是说话技巧的问题、嗯、而是我有没有认识到我的话语权不属于我，是属耶稣的，
不再属于我、啊、
他说好，从今天开始我会注意，我讲话呢不要直辣辣的伤了别人我都不知道、啊、我也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嗯、因为是要陶足喜悦。然后我就开始看他改变，哇，他跟我讲话，跟弟兄姐妹讲话，虽然还是很直爽，但是他开始有一些改变，他会开始敏感，哦，我不应该这样讲哈，啊，所以你看，就是说，一个愿意陶足喜悦的人，圣灵也会带动他改变，然后他自己呢，改变的也很快乐。以前我们叫他说你讲话温柔一点，他就觉得我学不来，嗯，他说我学不来，可是当他心里面要陶足喜悦，他说我虽然学得辛苦，但我也要学，因为我要陶足喜悦。
他没有自己说我现在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哈，
他没有。
但是我们这身边的人都见证到他的这个讲话语气温柔各方面真的是越来越好，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嗯、所以我这个同工就是很可爱，我就是很感谢神把这样同工放在我的身旁哈，所以我们同工十几年、嗯、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哈，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哦、所以我们都没拆伙，这是在主里合一，真的是很甜美。所以我尝到不但是在主里我跟我的配偶合一，我在主里也跟我这些不同个性的同工是合一的、啊、所以神是真的很美好，把我们的用他的爱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同工彼此之间肢体的生活、啊、都是一样的。那最重要的操练先在家里跟你最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操练起。
很多夫妻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嗯、你看就是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在他们的互动夫妻互动关系里面耶稣是不在当中的，你看到吗？
耶稣是缺席的、啊、虽然家里挂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吵起架来基督根本就不是主、啊，
耶稣在他们的互动关系完全是不见的、嗯啊、完全是缺席的，他不在里面，那就难怪吵得头破血流了。
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出手就出手。
我们这个因为这几年做这个辅导的施工啊，接触到这些夫妻比较多，我们就看到这是真的是问题所在。嗯，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也是来要求辅导，哇，两个就彼此控告对方啊，
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停的。这个太太说先生怎么怎么不对，他先生说那你啊，妈妈在讲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个听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他们是聚会多年的，受洗聚会多年的基督徒，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从你们的彼此控告里面啊。然后你们的互动，我看不到基督在你们身上有任何的分量，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分量？
没有任何的分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夫妻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想出手就出手，哈，这个时候完全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在你们心里面一点分量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们从来不会去思想说我这样子有没有让主高兴，我这样子主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你们不关注这个问题的，从来不在你的关注范围。我说我们很愿意辅导你，但是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的心，我们的辅导呢事实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我们爱莫能助。
所以我说好不好，你们先回去祷告一下，如果你思想愿意来思想神的心意，说主啊你要我怎么调整改变，好，那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事实上他住的离我们挺远的，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说我们
你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开车来服侍你们。
好，我说你去祷告一下，愿不愿意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做改变做调整，不是只是忙着控告对方。
到目前为止两年多了，我们还没有接到电话。
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想要逃主喜悦的心。
没有，
他们的主旋律还是我的心意满足。
但是他们每个礼拜上教会，所以从那里我们也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思想，今天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不代表他在基督里，在教会里但是人不在基督里，这是很可怕的。可能在教会好多年，可是人并不在耶稣基督里，还是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分量，在他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分量。
我们今天在座的来参加这个夫妻课程有很多是基督徒啊。那其实呢夫妻关系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是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从来没有真正建立关系，只是来聚聚会，你的灵魂是灭亡的。那是多可惜啊，那真的很可惜。你初入教会这么多年，最后居然你不在基督里。
即使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啊，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建立这个必须要有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将来你还是永远与他隔绝，那就太可惜了啊。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同心同行同灭亡。
这个你到时候真的在火湖地狱火湖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是神要你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你还不在基督里，
是的，
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爱你的心邀请你，真的是要悔改归向神，一定要在基督里凡事寻求他的喜悦，总是要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想着，主啊我要怎么样让你高兴。这个应该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主旋律，必须是主旋律。
去教会，在教会里不应当是你人生最高的追求，你要追求的是在基督里，
必须是在基督里。
所以在教会里不代表在基督里，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教会里不代表在基督里。
我们彼此的提醒啊，
因为
在基督里面啊，不但是有今生的这一种关系的甜美，
是
啊，在来生啊，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与主永远在一起，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再次的强调，夫妻关系真的很重要的。你在与你的配偶互动之前，你先与主互动，先思想主的爱、主的恩典，时时刻刻说主啊我要怎么样让你高兴，这个圣灵一定会带动你，一定会给你力量来改变你们的关系。
那么在婚姻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的哈，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那么在婚姻当中得胜难处的有几个秘诀，首先一个提出来，就是保守你自己在真理的爱当中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你用看看这个图片，
你看投影片啊，这里有一个，我们画一个伞哈，我们称它为真理的保护伞。
这个真理好像是一把伞，然后如果我们两个夫妻两个都是在真理底下啊，我们都是愿意按照真理来对待对方的时候， 那么没有问题，一定是合一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三十几年来，我们慢慢的愿意按照真理来互动，我们就越来越合一。但是往往呢，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说，
在
夫妻中
彼此遇到难处的时候啊，
有
一
个人
其中有一方他就跑到这个真理的保护伞外面去，他不愿意按真理做啊，他随着自己的性子喜好，要让自己高兴，他就跑到了真理的保护伞外面去了。
这时候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回应？就是另外一方呢，他说啊，你不按照真理来对待我，那我怎么样？
谁怕谁哈？我也不按真理跟你互动了哈，
我也跑到真理的外面去了。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谁怕谁？
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夫妻的关系完全没有在真理的保护底下。
意思就是说，你们双方都不按真理来行，
这个关系最后一定是破裂的。嗯，因为没有任何真理的遮盖，没有任何真理的保护。啊，最后两个一定是头破血流，
两败俱伤。
那即使就是说有一方不在真理里头，哈，那么如果一方呢愿意持续的在真理里面，这个时候
愿意按照真理而行，为了讨神喜悦而做，
最容易有一个力量是可以拉住对方的啊，这是一个感化的力量啊，有可能会把这个人带回到真理里头来，
有极大的可能啊，会因此让对方也回到真理的回应当中啊。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请姐妹来，请我们
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好，这里讲到不信还有不听，你想不信跟不听就很难有机会来让帮助这个人认识耶稣了，
基本就没戏了。
可是这里说，因为妻子的什么品性
啊，
可以被什么感化
过来。
这个感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有一个力量有可能把它拉回来。
我们因为是不太学艺术的哈，看起来有点像把它勾回来哈，其实是一个感化的力量哈，
拉回来。那为什么可以这个品性，这个为什么这个妻子会有这个好的品性哈，这个是来自于这里，我们看一下哈，
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在中文的圣经翻译本好像看作是两件事情，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意思，正是因为看见你们因为敬畏神而产生出来有的贞洁的品性啊，我因为敬畏神不愿意让神不高兴，所以我不论在什么样光景当中，我都保持着向神有忠心啊，这个纯洁的心啊，这个叫贞洁的心，是从那个敬畏神的心发出来的。
我们刚才上课一直讲到陶主喜悦，
让神高兴，
这里是说你呢，你要这样子的来有贞洁的品性，敬畏其实就是害怕神不高兴，
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要让神高兴讨神喜悦，一个是怕神不高兴，不要让神不高兴，这是出于对他的敬畏。
好，所以敬畏神跟取悦神是一体的两面，你想要取悦他，你就会害怕他不高兴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现代社会很多婚外情，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哈，约瑟面对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
这个主人的妻子肯定是漂漂亮亮的哈，然后又有钱又有势哈，那个如果约瑟顺从了他，人财两得。可是我们都看见圣经里面约瑟言辞的拒绝，他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哈，也不是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主要是说什么，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谁呢？得罪神啊！他马上想到，我做在地上做这样的事是得罪天上的上帝啊，他我怎么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这个成为他因为敬畏神成为他能够脱离啊，避免犯罪得罪神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动力。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取悦神跟敬畏神的这一个里面很深沉的动机在里面，面对诱惑来，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个诱惑，妥协出卖基督徒的身份，
很容易的。
异性对你这个
频频的放电，每天电你哈，
你可能在家里跟你的配偶有一些不愉快， 可是你到了这个可能办公的地方、工作的单位、
啊，哇，那个小蜜什么都夸你，哇，老总你好棒哦，你好有才华哦，什么一天到晚给你灌迷汤。哎呦，
啊，你长得又英俊啊，哈，又帅呀、啊，你这个做事情又麻利呀、啊，嗯，啊，又能干呐、啊，哈，你听着听着就飘飘然，
啊，心里很舒服。
哎呀，比起这个我们家这个配偶比起来，
一天到晚批评我。开车也这样指挥我，什么都做不好，
你就会有很大的试探，你会陷入这个感情的漩涡。嗯，可是，在那个第一个时间，在你飘飘然被称赞飘飘然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你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祷告，你一定会说：“主啊，虽然我很享受异性对我的称赞，嗯，但是我已经结婚了啊，我知道。”婚外情是神你所不喜悦，是你所恨恶的。主，你帮助我免除我的这个试探啊，帮助我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让我继续的对我的配偶忠贞，讨你的喜悦，因为我敬畏你。
我如果顺着我这个心里面飘飘然，我会让自己很高兴。但是我活着不是为了让我自己高兴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让神高兴。你从早上不就是这样祷告而出门的吗？所以当那个异性的感觉一好飘飘然的感觉一来的时候，说不，我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活着的，我要让神高兴，当下就致死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当下就要致死他。
这个一定会带来力量，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得胜的，真的啊。我们这个前一阵子辅导一个现在同，就是说他有好多年同性恋哈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的
一个姐妹
啊，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子，后来信了主四年，他还是还是没有脱离哈。
但是有很多的挣扎，你知道吗？在这四年信主的过程当中，过去没有信主就没挣扎，该怎么地怎么地，很享受那种陶醉在那种跟异性里面肮脏污秽的思想啊，跟同性里面肮脏污秽的思想。但信的时候就挣扎，哎呀，我知道不应该，可是呢，没办法出来。
然后特别说他晚上睡觉以前就很多。这些他就要想一遍，这种啊，跟这个同性之间这种性的这种肮脏污秽的这些东西，他就要想一遍，不想就睡不着哈。他总是每天这样，他就说，但是他又很痛苦，他都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你是圣洁的，你看我这么肮脏污秽，我不敢来到你的面前哈。但是就很痛苦，很挣扎啊。那当我们花很多时间辅导他，但是最后我就是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有一点，你一定要抓住，你常常要想着主啊，我要让你高兴哈。然后求神加给你力量，以致你可以让他高兴。
哇，这个姐妹学得很快啊，举一反三哈、啊。所以她回去，她说过了一段时间，她给我们发这个讯息哈、啊。她说我真的在这里面有很大的转变哈、啊。她说我晚上睡觉以前，我都跟神祷告，神啊，我就连接下来做的梦，我都要让你高兴。不要说啊，做梦不能我管不了了。梦是这样的，不是她，我连做的梦都要让你高兴，我要有清洁的心。他就是这样祷告的，
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每一天起来他就说，主，我今天要让你高兴、嗯、主，我的思想要让你高兴，我连做的梦，主，我都要让你高兴，主，你帮助我，帮助我让你高兴。他说就是这个思想不断的带领他得胜得胜得胜，
一天一天慢慢的出来、
啊、然后前阵子他给我写了一个他得胜的见证，我看得很感动，
非常好、啊、
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啊，圣洁，这个圣洁是这么好，然后呢，我也越来越看我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她以前同性恋的时候总是女人把她自己想象成自己是男人哈，
女汉子，
啊，她打扮就打扮得像男孩子，然后剃个三分头这样，
走路更极有风，呼这个。
然后她明白了，上帝创造她是女人，她应该顺服在神的主权啊，所以她就开始说，我愿意啊，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个女人哈、啊，
留长发了。
好，然后就留一个飘飘的长发，开始穿一些很女性化的衣服，然后思想也开始很圣洁、嗯、啊！我看得真的很感动。
我们替他高兴。
我就真的是归荣耀给神。我说神，只有你能做。
不错。
好，那这个也不是靠他修心养性，他总是说主，我要让你高兴，主，我要让你高兴、嗯，神就带领他得胜。
哦，那个转变非常的快，真的，他有这个新的转变，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修心养性，我们是脱离不了这些罪的捆绑。
其实不单是他哈，我们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缠绕我们，总的原则都是一样，我们开始过这种清洁的生活，我们心里面都会充满了喜乐，面对每一天在罪里面的挣扎和捆绑实在太苦了，罪恶的毒钩啊真是太苦毒了。
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这个轻省跟容易是来自于他先把他自己美善的生命先赐给我们。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内住，我们有的耶稣生，有的耶稣美善的生命，然后每一天我们跟他支取力量，主啊，你把你那个圣洁的力量赐给我，让我讨你喜悦。主啊，你把爱加给我，让我可以活出你的爱。
阿们。
这就是一个轻省的，你靠你修心养性你是做不到的，真的。
或者你做一旦不能持久，很收效很小的。
所以我们邀请各位，不管你是已经相信耶稣或者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都邀请你来更深的认识他。
阿们。
他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主，是值得信靠的主。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这个经文，
来一起来念。不以恶倒要祝福，因你们是
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苦气。好，这里还有一段，好，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吐出恶言，嘴唇无所留下恶话，也要离恶行善。
这里讲到说，我们神要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要口出恶言。你可以生气，你不要就是说砰的啊，这个踢门甩门撞门哈啊，这个就是我们神要我们的啊，不要以恶还恶，不要以辱骂哈还辱骂，因为我们是什么？为此
蒙召，
蒙召啊，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光是盐。我们是要让这个恶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停止。
当恶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因为我是光，我是盐，我调和，我照亮黑暗，所以恶在我这里就消失了。不会因为说恶来了以后我也恶回应，这个恶会扩散哈，但是到我这里就停止。我们要基督徒要成为这样一个光和盐的见证。
但如果我以恶还恶，请问这个恶是停止还是扩散？
扩散。
如果这个恶来然后我再回去，一定是扩散啊。
我们中国人讲话赶话，这个炮弹对炮弹，最后大家一起完蛋。讲到这里就想起一个例子，这个有一对夫妇来上了这个课，他就学了，哦，不要以恶还恶，这个他这个真理就记在心里面了。过一段时间他就做见证，他说有一次呢，他的弟兄啊下了班回来，他就在厨房切菜，就在切那个肉。弟兄回来一看，哎呀，这个肉怎么切的没有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个这么细，他就破口大骂，啊，切个肉也不会啊，怎么切那么粗啊，骂一阵子。
这个姐妹说，按照我过去的个性我就给他骂回去了。但是后来我被提醒，我是光明的子女，我是光，我是盐，我不要以恶还恶，因为会让恶扩散。
他不要恶扩散。
虽然在当时我不一定有很好的话可以来回答我那个暴跳如雷的丈夫，但是至少我可以勒住嘴巴，不要让这个恶扩散。所以他就很安静的就继续切他的肉。
切谁的肉？切他在砧板上切的肉。
切砧板上的肉。
讲清楚，切谁的肉？
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所以他的丈夫呢就骂骂骂骂个半天，说，哎，奇怪，他怎么没有回应哈？
然后这个丈夫自己做见证，我骂了个半天，准备他要回应以后，我炮弹准备好再去跟他干哈。结果骂了半天，他妻子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么高高高一直切，他心里说：“哎，也就是肉没有切细，我犯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这样很不像样哎。”他自己说：“我这很不像样哎。”他就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反思在那里。哎呀，我可能对我的姐妹这样的严厉的出口哈，这个很不应该。他就反思了。
这个一个反思呢，是因为这个妻子没有以恶还恶，他才有机会安静啊。所以这个恶有没有因此就停在这儿了啊？不但是停在这儿，有没有一个机会让这个丈夫可以从这种
继续犯罪的这个里面能够被救赎出来？
本来是这样暴跳如雷的，他是不是就 回到安静里面，恢复正常了，有没有？
对吧？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哈，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嘣一个炸弹过来，我们姐妹马上准备嘣再打回去，那弟兄说哎呦炮弹来了，再准备一个更大的炮弹，我给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嘣再过去的，那姐妹说好家伙谁怕谁，再把炮弹全部嘣砰砰砰砰砰越打越，对吧？刚才这个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砰一个炮弹过来，这个姐妹嘣没有声音，那弟兄奇怪炮弹怎么不过来呢？然后想一想，哎呦你看我这么把这个炮弹砸向我的这个配偶了哈，我实在很不应该。他开始反思了，他有一个啊，那我这个不应该。他一不应该，是不是就收手了？一收手，就是他从他自己的罪恶里面怎么样被救赎出来。所以我们做光做盐的意思就是，恶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制止恶不来，但是恶来的时候，我到我这里，我就光和盐就把它停止了，不以恶还恶。
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
要操练。
这个听起来容易，但是有时候操练起来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你血气来，你就很想骂回去。这个只有你每一次一次的告诉自己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要让你高兴。主，我是光明的子女。”这是要一次一次的用真理来告诉你自己哈。每次你用真理告诉你一遍，你的灵魂就会强壮。
你每一次操练，你越来越习惯了这个新的一个习惯，讨神喜悦的这个习惯，慢慢你会越来越好，越操练越来越纯熟哈。
弟兄姐妹有一个跟信仰脱节的地方是，事情一来他们不用真理来跟自己说话的，都是任凭自己旧有的那个思想来跟自己说话。
谁怕谁，我绝对不能示弱哈，我如果这样我就是被踩在脚底下了，已经不可以了，血气就上来了。
你任凭你那个老我的思想跟你自己说话，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互动就充满了血气，就很不像神的儿女。
基督信仰不是很多的规条，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最重要的是，我要让神高兴，很积极、很主动的。有一次上课完了，那个姐妹写一个心得，她今天早上老公叫我帮她拿拖鞋，她按照过去呢，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把拖鞋拿过去。她今天早上我就是心甘情愿，因为我说要让神高兴。他没有这样表演啊，我是演绎。神啊，你看我拿拖鞋喽！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基督信仰是一个很主动、很积极、很活泼的生命的表现，不是规条哦，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好苦哦，像苦修行一样，不是的，很喜乐的做，很喜乐的来啊，把你的爱给你身边的人。好，我这个就讲到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姐妹做一个见证啊，她说我跟她的丈夫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脾气很坏。她说我跟我的丈夫相处的，我这丈夫脾气太坏了，而且他有个坏毛病，两个人吵架，他逮到什么就摔什么。他我们家的电视机都被砸破过。他说我就很鄙视他，这样很不成熟。所以有一次呢，他们两个话赶话又吵起来了，
这个丈夫就拿东西一摔，所以这个妻子马上说，我鄙视你摔东西，你摔的你去扫。
因为他把那个玻璃杯 砸到地下了，一撒了一地的玻璃。他你我鄙视你，你自己摔的你自己扫。那个丈夫才不理他，扫什么扫，啪就回房间去了，就剩下姐妹一个人待在客厅里， 一地的碎玻璃。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温柔的意念就进到他的脑海，说你去扫。他马上就跟神说，神啊，有没有搞错，是他砸的他扫，为什么叫我扫？哎，这个声音还是很温柔的，你去扫。哇，他眼泪就出来了，我才不扫呢。他就回房间去了，而且房间门一关，哇，这眼泪啪就流下来。主啊，这是什么道理？是他抓的，应该他扫，为什么叫我扫？哎，啪啪啪，就跟神的委屈啊，很哭诉哈。但是这个意念还是很温柔的，女儿啊，你去扫。最后他还是心里向着神，他说好，既然你说扫，我扫。门一打开，他就拿那个本机扫把，那个碎玻璃哇撒了一地啊！他扫，才扫一下，他就觉得主啊，不是为他扫，是为你扫的，很委屈了。我扫，拿了一簸箕的碎玻璃往垃圾桶里面一倒，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那个玻璃一往垃圾桶一倒啊，突然我里面就被那个喜乐充满了，哦主啊！我竟然让你高兴了，他这个心里面喜悦，很高兴，他就在垃圾桶旁边唱歌了。 我不晓得他那个老公在那个房间里面怎么想，刚才骂了你嫂你嫂，现在开始唱歌了哈。但是他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让神高兴，他有了这个跟神的互动，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当然哈，这个不是说，
当然不是说这个对方如果说是砸东西什么，你都一定是要逆来顺受啊。
不是，
这个重点只是在于，就是说我不要以恶还恶啊。那当然，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那时候他有一个感动啊，有一个声音说让他去扫，他就是顺服的这个他认为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那神也很祝福他，
就是说祝福他，
他们之间有很多张力。他慢慢的就是想，主啊，我就是要让你高兴，我不要太去在意啊。我丈夫有时候很火爆，我不要跟他在火爆的时候以恶还恶。圣经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要以恶还恶，我们是为此蒙召。你知道你是被蒙召来不要以恶还恶的，
你是被蒙召在你的婚姻里面为上帝做荣美见证的。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牵涉到婚姻暴力，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或者婚外情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能说逆来顺受，我讨神喜悦，你继续婚外情吧。
没有讨，因为神是圣洁的，即使是婚外情，你也要表达立场
哦，要表达严明的立场。
你不需要跟他大骂大吵大吵，但是你一定要表达立场，这个是我不允许的，因为婚姻是圣洁的，婚姻一定要忠贞。
是
婚姻暴力也是一样你可以好好说话，但是你这样子这样子的打人或什么，这个是我不能够允许的。
你这个是破坏神所设计的合一
你可以表达立场，但是不需要以恶还恶总的原则，我们是被呼召来不以恶还恶，我们属于主，我们是被呼召来讨神喜悦那这个讨神喜悦的这个这样子一个成为我们灵魂深处里面的一个习惯，带来我们很大的祝福。
阿们，
真正带来自由，真的是自由，你做什么你都很开心，
开开心心，
开开心
心甘情愿的被主的爱激动，
真的
被激励去讨神的喜悦，每一天过得非常的积极
这个我还想起一个姐妹也是做跟我做一个见证她也是说哎呀，我就是在想要操练怎么做一个温柔的好妻子，
这个想法很合神的心意嘛
然后她就说哦，可是很难呢。她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这个我丈夫在煮这个汤
他煮一种那个汤，日本的那个味噌汤 miso 那这个日本的汤 miso 呢是要加一种那个 miso 的调料然后他这个姐妹就在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 miso 煮汤是有学问的你不能水一滚就把 miso 放进去，然后在那边搅了很久，不行的，要等到这个水都滚了，快要汤要捞起来之后才放 miso， 然后一下子就捞起来。他说这样的话呢，这个 miso 能起到排毒的作用，如果 一大早就把那个 miso 放进去搅搅搅，不但不能排毒还会中毒
然后她就看到她的丈夫在煮这个 miso 的汤的时候，
汤一滚就把 miso 放进去
就那么滚滚滚，所以她就很着急。但是呢她又想到我要做一个温柔的妻子，我不要这么着急的很大声的跟她讲我一定要很温柔的来提醒她
所以她就跟她先生讲了
那个老公我跟你讲我听人家说那个煮汤那个 miso 不能够很快很早就放进去，否则 不能排毒还会中毒，要放到最后才放，这样才能起到排毒作用，
会死啊。
他丈夫就来一个说会死哦，这样子他这个他说他当时本来很生气的，这么粗暴，结果 我已经很温柔小心翼翼跟你讲，你还 来一个会死哦哈，本来真的是想骂回去的，但是他就想起我们是被呼召来不要以恶还恶而且我呢我是要做温柔的妻子，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个气就忍下来了就吞进去了什么话都没说吞进去了。
但是事后呢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屈我为什么要低声下气，我这么温柔他给我就过去死就在他这里心里面很懊恼
很
不平的时候，
很不平衡，
突然有一个意念闪进他的脑海，这个意念一定不是他自己来的
这个意念就是说你这样做天父高兴你没有以恶还恶天父高兴
这个姐妹说就是那个思想那个意念进来以后我本来那种约憋屈那种难受那种愤怒一下子烫得平平的，她说主啊如果这样做你会高兴那就值了那没问题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一下子就转变180度就开始从那个憋屈愤怒不平转变为非常喜乐
她 他就很开心，嗯，他就体会到，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真的是体会到，其实确实要讨主喜悦，要做个温柔的妻子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发现圣灵会推动我们往前走，如果我们愿意讨他喜悦，圣灵会推动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在我们那个关卡好像就很不平衡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的，真的。
你若真心属于上帝，神有的时候会调动万事万物，给你制造很多机会可以讨他的喜悦，然后在那个关键时刻，你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哇就跟他拼了啦，还是哎呀主给我一个讨他喜悦的机会，我要让天上的父高兴，神调动万事万物，叫爱神的人得属灵的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们讨他的喜悦，我们是为此蒙召，我们不要以恶还恶，我们是为此蒙召，这个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主旋律，
成为你跟我的主旋律。
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有这个难处，巴不得我们记住这个图片，嗯，不管对方什么恶来，你要用真理来回应，
我要持守自己在真理的保护伞底下，按真理而行，不以恶还恶，为讨主喜悦而活，
我不要跑到真理的保护伞之外，我要持续的求神帮助我，我总是用真理来回应对方，总是以神的真理来回应，不管对方是不是在真理里头，我立下心志，主，我要讨你喜悦。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难处，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的泪水，有很多的憋屈，有很多的不平，有很多的委屈，但是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学到了，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能够为你活。主啊，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责无旁贷，是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在这个有限的人生的岁月里面，也许还剩下20年、30年、40年，也许剩下3年、5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讨主喜悦，我们可以为了让天上的神高兴。主啊，你让我们不荒废这些机会，不荒废这些日子，不轻看这些机会，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你调动万事万物把我们摆在的环境光景当中，我们就是为了让神高兴，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为你而活，因为要不是你替我们死，我们的结局就是在永远的黑暗痛苦当中。但是主，你既然为我们替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走上这一条讨主喜悦的道路。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向人的恶回应，乃是向着你的美，向着你的善，向着你的爱，向着你那激励的大爱来回应。主啊，我们蒙召本是为此，从此以后我们再不为自己活，再不为讨自己的高兴而活，单单敬拜你，单单为你而活。我们把这个心愿呈现在主的祭坛中，相信已经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姐妹不是讲理讲不通啊，阿们，而是我们都要讲真理。不过在讲真理之前，
我们可能有特殊的需要，不是说我们不讲真理哈，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听到真理，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安慰，有时候是需要理解。如果把这个真理全部拿掉，那只是讲我们个人的感受，那就很危险哈。所以那个弟兄的意思是，这个在真理里面呢，也是要看状况哈。所以你的姐妹也不是比较特殊哈，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啊，只是要敏感，这时候她需要什么，我们要按照她的需要来对待她，跟她互动。
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女儿身上学到的哈。以前我们不懂哈，女儿一讲什么，我们就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哈。后来她跟我们沟通的频率越来越差，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我们就觉得为什么她不愿意跟我们讲话呢？
因为我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啊，老二是女孩。老大呢，我跟老大讲话呢，不需要太讲感受的哈，因为他这个很理性头脑，所以我就是跟他讲道理就行了，
直来直往，
就是说啊，那个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啊，我老大很快他就能够明白哈。 女儿这个很不一样的，她就是比较是文学艺术哈，文学艺术细胞比较茂盛一点哈，所以她就是比较讲感受啊。那以前她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不会去理解她的感受，就是比较跟她讲啊，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应该这样看哈。久了，她就说啊，妈妈，我不要跟你讲了，因为你不理解我，你不理解我。
她讲的这句话给我们很深的反思，我们不理解她啊。哦，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哈。有的时候他找我们谈话不是要寻求我们的意见，只是寻求我们的理解，他希望有一个人倾听，他希望有个人知道他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什么难处啊，悲伤啊，气愤，他需要我们理解他所面临的这些情绪情感。
如果没有牵涉到绝对的真理啊，只是一些生活上他的个人的感想，一些挫折，我就开始学习，我不要很快啊，就给他很多说你应该这样想，应该这样看啊。我说如果不牵涉到绝对的真理的时候，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学习多一点聆听跟理解他啊。然后呢，如果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想给他意见呢，啊，那时候因为我女儿已经大了，我讲的是说她已经大了的时候哈，啊，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啊，我理解你现在很伤心啊，或者说啊，你有点挫败感什么的。
这个叫做理解他的情绪哈。哦，你可能现在觉得很气愤。你也有点受挫，你有觉得很憋屈，这个是弟兄要学习的，去理解姐妹所遭遇的这些情绪上的这个波动。
那如果我要给她意见呢，我后来就学习问她，我说妈妈理解你啊，你现在充满了挫败感在这件事情上，在跟这个同学的相处上，那你想听听妈妈的意见吗？还 是你只是要我理解你就好？
我女儿就会直接的表白，我不想听意见，你只要听就好了。
啊，就说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他们妈妈，我知道啊，这个圣经的原则的，我知道的哈，你不需要告诉我，我知道，我会处理。他如果这样讲，我就不用多说了。
但有的时候他会说，那你想，你有什么意见？他有时候会讲完以后，我们理解完了，那你说你有什么意见？
后来我跟他之间呢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就很喜欢跟我打电话啊，因为我就是学习哦，我先明白他的感受，然后后来我也不太问他说你要不要听我意见，我通常哦，妈妈理解你遇到这你会有什么感受，然后后来我就会提醒他说哦，其实你可以这样来回应，后来他就从来不会觉得是说啊，我不理解他，从来就不会，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学很多功课，做很多的调整。
从他身上我也学了，有的时候就说你是要听意见还是只是我要听你的叙述啊，他说你听得就好，我说好去听。那他就说你想不想听一下我的看法？他说好，我愿意听。那这个时候表示他把这个执照给你了哈，愿意听。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所以这个就是要学习啊，不是总是来啪啪啪我就给我的意见，啪啪啪我就把这个意见丢给你。
这个因材施教嘛，我说过我跟我儿子之间哈没怎么复杂哈，跟儿子之间直来直往没问题，但是因为不同的个性哈，他的这个领受的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帮助他，扶助他，来带领他哈。
对，但是可能用这个因材施教不是太准确啊，我们对配偶不能因材施教啊，我们对配偶
因材互动，
我们对配偶就是说按照配偶喜欢的所要求的，我们来满足他，让他喜悦的方式来满足他，在合真理的情况下，
在不违背真理，
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让配偶喜欢的方式我们去给予对方。
好，我们接下来讲得胜婚姻难处的第二点啊，我们刚讲到一个，我们要持续的保守自己在真理里面，不要以恶还恶。第二点呢，我们要致死自哀自怜的想法。
致死自哀自怜的想法。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请我们一起来读，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啊，请勿要谨守。寻找，我们要用，因为知道，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确实存在的仇敌是魔鬼。他这里形容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请问在这段叙述里面，魔鬼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主动的。
他是非常主动的寻找什么什么人，可吞吃的人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谁是可吞吃的人啊？如果魔鬼今天明目张胆来说我要吞吃你，我们才不干呢哈。那什么是可吞吃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容易被魔鬼吞吃掉？
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当然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嗯，这个的时候都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
是的。
然后这里讲到说魔鬼很主动的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嗯，然后呢我们要用什么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
是，
这个抵挡魔鬼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我们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他很单纯的说啊，我就宣告，哈，一宣告魔鬼就逃跑
啊，什么都是宣告的。
这个宣告如果不是在真理里头是没有能力的。
不要以为是一个什么公式化带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什么事我一宣告就一定成就，哈，
宣告必须在真理里面。如果你不顺服神，你不顺服真理，你不用真理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你单是一个宣告啊，你不顺服然后你宣告也是不会有能力的，嗯，所以这个宣告一定是在真理里头。那这个讲到说坚固的信心，就是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跟我们的心说话，
自己用真理来跟自己对话，
要用真理来向自己的心说话，嗯，这个我说过了，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甚至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软弱，嗯，讲到这个身体的软弱，这个因为我这个上的一定的年纪，我就突然有一天就睡不着觉，就失眠了，一夜一夜的睡不着。我就发现呢，我在这个失眠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软弱里面呢，确实就比较情感上也比较脆弱，对他的依赖呢就比过去要多一些，嗯，那有时候呢在这个不能睡觉的时候就很多焦虑嘛，那因为脑子很累，因为没有睡觉很累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用真理向我的心说话，要不然呢我在软弱当中就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出来，比方我会说啊，完蛋了，我这个失眠好不了了，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讲说完蛋了，我的失眠好不了了，然后呢他就会用这个一些很正面的来跟我对话。
我说不会的，你这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个在我很焦虑的时候啊，我就是说，我说好，我说我的声音脑子里很多声音都很负面，我需要听到那个合乎真理的声音。我说我脑子没办法自己跟自己对话，我说你用真理来跟我对话哈。比方说你告诉我啊，神还是与你同在，不要害怕，这是很短暂的，神会继续的加力量给你。
念诗篇二十三篇
啊，对。然后我说好，那你念诗篇二十三篇给我读好啊，读给我听好了。
还好我平时都背的哈，到时候临时抓瞎就麻烦了哈，这马张口就来。
然后他就读诗篇读给我听。其实诗篇我会不会背？我会，但是我也需要让我的耳朵听到真理。好，然后他读诗篇给我听的时候，听一遍啊，我的心就很安心。是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用担心哈。我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
还有。过一阵他又问说：“你爱我吗？”因为他开始想到自己已经掉价了嘛哈，这个身体慢慢软弱了哈，这个不像以前这样的，他会有这种疑问啊，掉价我还会不会爱他？他说：“你爱我吗？”我说：“爱。”然后他说：“怎么表现？”在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你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个
对吧，
这个是事实。
对，一个晚上死了好几次。
不是害怕掉价，不是啊，就是说人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是缺乏，他会比较慌张，嗯，比较缺乏一个安全感，比较脆弱哈。像我这个人本来是很刚强的，
非常刚强，
从来不会需要就是说他跟我说我爱你的，但是在那个时刻我需要听到一个很正面的声音，所以我就是说我就会跟他讲，我说啊，那你爱不爱我哈？
我说爱哈。
我说好，你多说几遍。
爱。他说你怎么爱我？就是为你舍命。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我爱你，爱到可以为你舍命哈。他就经常讲。
至少这样说嘛。
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有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需要旁边人扶持你。
对，
我说过了，就是我们软弱我需要用真理，我 我平常是一个很能够用真理来跟我的心说话的，但是我的生理上的疲倦让我没有办法再用脑子去这样做，我就需要旁边人帮助我，所以我就经常要他啊，用真理来向我的心说话。我就发现听着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安静，我的心就会安静。
但事实上我回答那个时候我愿意为你舍命的时候，我脑子是过的，我是真的准备了，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为他舍命，所以我就回答。
这是事实，因为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我也怕吵到他啊。但是呢，他睡一睡，他知道我没睡好，他就起来陪我，好，然后他就拍着我，一直安慰我。他说：“啊啊，没事的啊，我会陪你，你睡不着觉我也陪你，就是这样子啊。嗯”啊，那感谢神，
然后我就睡了。
但是他是很真心诚意的，我说：“哎呀，我不要打。”
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软弱。他就是一再的，不但是用言语，行动上也是这样子告诉我，就是说不要担心，真的啊，我很爱你，我会为你舍命的哈，啊，就是说心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激励哈。我的重点是我们需要听到真理哈，你像他读诗篇给我听，我需要听到真理，啊，这是生理软弱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的生理软弱，你在这个抑郁沮丧，你很需要别人用真理跟你。更像你的心说话，
旁边的人不要没有理解，哎，这个姐妹弟兄平时很好的，怎么会这个软弱成这个样子呢？你没有到那种软弱的时候你不能体会，你没有那个，你觉得很没事的时候怎么会这么软弱，你要感同身受，有一天你自己经历在那个痛苦你才会体会。
这个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平常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的，那我也不过就是小小的失眠，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开始去体会别人在软弱当中那一种有恐慌，嗯，有缺乏安全感啊，我开始体会了，我说哦，原来是生理软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是的，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
需要弟兄姊妹肢体配偶扶持，嗯，啊，那么特别在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很多这些啊情不自禁不请自来的负面的思想啪非常的活跃哈，啊，会像泉源一样涌流出来，啊，这个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
这个，
最容易被吞吃的时候，
这就是容易被吞吃的时候，嗯，啊，那你需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这些负面的思想啊，嗯，期望落空啊，其实反正挫败感期望落空这个都是你最软弱的时候，
平常你的信心很坚强，但是期望落空受挫的时候你很负面，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很容易吞噬你，算了吧，你信的神没有用的，哎呀你这个没有用的，你这些付出都是没有价值，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被吞噬掉。
那撒旦就会在这个时候趁我们软弱，趁我们期望落空很多负面的时候，他会扩散那个负面，会强化那个负面，
他会加油添醋，啊，这个煽风点火，嗯，
所以你看夫妻有时候啊，那一种矛盾冲突，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很小的事，
芝麻绿豆的事，啊，
背后是那个思想，那个负面的思想，嗯，啊。那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或者刚才他们姐妹分享的，后面有个说谁怕谁啊，这个思想一起来的时候，你的火就蹭上来，所以背后的那个思想很重要，那个是个战场。好，我们给你举个例子，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你要小心这个负面的思想一出来，你要非常小心。
有一对牧者夫妇呢。这个平时啊服侍很忙碌哈，啊过了好多年都没有好好的机会放松一下。有一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攒够了钱，他们就去参加一次海上的渡轮哈，这个比花钱嘛，海上渡轮。然后他们就邀请了跟他们同行是另外一对比较年长的传道人夫妇，两对传道人夫去海上旅行。然后这个海上旅行呢，就一共是啊三天啊，这个。整个海上旅行的高潮就是第二天呢，他们头一天到了目的地，第二天他们要下这个船以后上一个这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岛去玩哈，那这个岛上玩一天，然后黄昏的时候再回来上船，这就是整个旅程的亮点啊，上岛。
当天呢一大早前他们都很高兴，
心情非常嗨。
然后吃早饭的时候呢，跟另外一对年长的牧者夫妇哈，他们就坐在一起。那这个师母呢啊。就让这个牧师呢，他的传道人丈夫就是说，哎，你给我倒一杯咖啡。
你自己倒。啊，这个牧者回答，你自己倒。
你帮我倒嘛。
哎，这个牧者说你自己去倒。
然后这个牧者心想啊，
这个牧者心想，你当着人家传道人面一直叫我去给你倒咖啡，你想跟我玩大的是不是？撑这个火就上来了啊。他说好，我跟你玩个更大的哈。 站起来了，老子今天不下船了，走，自己啪就回房间去了，就把这个师母晾在那个那一对传道人前面。
哇，这个师母可伤心了啊，心里很伤心啊。那这个年长的牧者夫妇哈、啊，劝不动他们，就说啊，走吧，下船去。他们谁也不理谁，所以
小两口闹矛盾，你也不能待在那啊。那我们下船哈、啊，老人家就上下船了，就剩下这一个师母在船上。啊、
这个啊，你看他们其实倒不倒咖啡是不是一些小事？
是个导火线。
那这个师母为什么非要这个牧师一定要给他倒咖啡？
背后有什么思想？
他就想，平常都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我照顾你照顾的无微不至。
这个师母很会做菜，煲汤啊，做菜，我们在被他招待过啊，做得非常的好，很伺候的一个伺候人的一个师母。
他想说，我伺候你这么多年啊，不管你在服侍啊，或回到家，我没有让你操心过的，都是把你服侍的啊服服帖帖哈、啊，无微不至的。今天我们出来比较放松啊，出来游玩。我让你帮我只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倒一杯咖啡而已，你居然不愿意，那表示我这个妻子在你的心中是没有分量的，我这个妻子做的是很不值得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什么非要他去倒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他把它看作是什么，我在你心目中分量怎么样，我值不值得，
就由这杯咖啡来决定。而这个牧师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个牧师说，你要我替你倒杯咖啡不合逻辑，因为你离咖啡比较近，我要替你倒这杯咖啡，我得绕这么桌子绕一大圈倒咖啡，啪再绕回来给你倒杯咖啡，你自己啪就去倒就好了嘛。你要我在这个做这个不合逻辑的事，你自己倒，所以话赶话在你自己倒，火大就不上船了，所以这个上岛咖啡就没有喝成。
所以你看，这个矛盾是来自于，其实这个师母有没有期望落空？
有没有落空？
哎，期望落空，期望落空是不是很那个负面思想是不请这自来？
啪就起来了。
有没有扩大负面？
有没有上纲上线？
这个倒不倒咖啡就等同于这个妻子做的有没有价值？你看到没有？是这个东西让他自爱自怜，然后很伤心，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嗯！
这个牧者也搞不清楚啊。假设啊，他知道师母是这样想的话，你不要说倒咖啡了，你倒什么他都愿意给他倒哈、啊。
后来我们啊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沟通这件事情，这个牧者就说了啊，我明白了，原来你看这个咖啡是等同于
我为你倒咖啡这件事情。
在我心目中的价值，那你在我心目中当然是价值是很大的，
就早说嘛、啊、看我们没上岛没上岛也没咖啡。
然后这个牧者还说啊，我要明白，其实我的那个逻辑，我只是在想说不合逻辑，其实爱是超越这个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逻辑。
这句话你要记下来，爱是超越我个人小小的逻辑，
因为他这个逻辑是没有牵涉到真理的嘛。
很多夫妻的矛盾在于这个弟兄太理性，太讲逻辑，
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逻辑，然后就在里面绕不出来。
爱是超越自己，
爱是超越自己，
自己个人小小的逻辑的，狭隘的逻辑，这个逻辑是狭隘的，它不是真理的。爱是超越个人狭隘的逻辑的，所以他就说，如果时光倒流的话，虽然我认为你比较近，你去自己倒咖啡比较合逻辑，但是出于爱，出于讨神喜悦，
出于愿意服侍我的配偶，
我再绕怎么大一个圈，我都会愿意来倒这个咖啡给你。
绕七圈我也愿意倒一杯咖啡啊，七圈不行会倒它，绕几圈哈、啊、都可以给你倒一杯咖啡哈、
啊。那这个。师母呢，她也要学习到，就是说，当期望落空来，有一些，哎呀，我没有意义啊，没有价值啊，哈，
没有分量啊，
都要用真理去抵挡。我们说用坚固的信心要来抵挡。那我们来看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十七节，请，因为。 这世上的
情欲都要过去，唯独最属神之意的是永远长存。
所以这个师母要知道说，过去这么多年她服侍丈夫合不合神的心意，
合不合神的心意，有没有讨神的喜悦，
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即使她先生不倒这杯咖啡，她作为一个好妻子的价值有没有减损，有没有失去，
有没有永远长存，已经蒙神的纪念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用坚固的信心 去抵挡那些自哀自怜那种负面的扩大负面的思想，你要很警醒的常常去抵挡，
特别在那个期望落空受挫的时刻
啊，你要常常的去拒绝这些自哀自怜啊，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哈。所以期望落空的时候，这些负面思想你要常常的很警醒的去拒绝
啊。其实这个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坐在床上哈看电视啊，礼拜五晚上，然后呢我儿子呢从教会就参加团契，他就回来啊，因为他要经过我的房间才进他的卧室，我就看到他回来，我就跟他说，哎，来来来，把遥控器给爸爸哈。然后我的儿子就站在门口说，你自己拿啊，啪就走了。然后我就很生气哈，我这个火就撑上来，我就一大堆抱怨哈，我说他养个儿子养个半天，拿个遥控器不拿，我都白养了，怎么怎么怎么，家门不幸嘛，那么就开始讲了。
我就想，不过就是没有帮你拿给。
然后我儿子在房间也很生气，妈妈不合逻辑，叫我跟他拿遥控器，妈妈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两个男人就吵起来了。
其实拿不拿遥控器就跟那个倒咖啡一样，很小的事情。我就看他们两个男人好很不高兴哈，啊，然后呢？我就跑到我儿子的房间，我就要做一点调和工作嘛，所以我就跑到我儿子的房间啊，我说你为什么刚刚啊，爸爸让你拿个遥控器你都不肯哈、啊？他说爸爸太不合逻辑了，你看又是逻辑惹的祸，太不合逻辑了。他那个遥控器离他那么近，顺手一拿就好了。
也没有顺手，还要脚踏下来才拿。
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得走那么大老远来给他拿遥控器，他不是很不合逻辑，然后我让他自己去拿，他还生气的骂我说不孝顺啊，
啊，白养
人。 他是说爸爸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是这样子啊。啊，那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明白，我就明白你是一个很逻辑性的一个哈、啊、一个人啊，但是爸爸要求你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没有违背真理啊。你的这个逻辑是一个你个人小小的逻辑。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孝顺哈、啊，讲那个上帝要我们讲这个爱，这个孝顺其实是超越你个人很狭隘的逻辑的。啊、如果你认为说啊，绕个圈去帮你爸爸拿那个遥控器，你爸爸会很高兴啊。那你孝顺他，让他高兴啊，那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我这个儿子呢，我这个儿子也很敬畏神的，
他蛮听劝的。
他一听他就说好，那我愿意孝顺他，我愿意让神高兴。
他就走到我的房门口，先是跟我道歉，爸爸刚才态度不好原谅，我说好。他要过来拿遥控器，不必，我自己拿。我不是赌气，我就说哎，这个其实我自己可以做。他这样讲我心里也是很难受哈，哇，心脏跳得很难受。然后这白养一个儿子，拿个遥控器都不拿哈。
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上那个你的思想嘛。
其实那就是标准的自爱自怜。
自爱自怜嘛。
就是哎呀，我养那么就拿个遥控器都不肯，不是白养你的吗？
你看我这，你看养了你这么多年，让你拿个遥控器你都不肯，我不是白养你的，是不是扩大负面？
扩大负面，上纲上线。
至于吗？这个没有拿个遥控器就等于白养他二十几年，你看，啊，这个遥控器惹的祸。
还有啊，我这个人后来才发现，我经常自爱自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服侍大概晚上九点十点钟回家，我的两个孩子跟他都在家嘛，然后我就自己开门进来，
我们都在忙我们的事情，
底下都黑黑暗暗的，我一个开灯然后就看到哦，他们都在上面，然后我就每一个房间就轮流去问候哈，我说我回来了，他说啊回来了，然后我儿子我说爸爸回来了，回来了，我知道女儿发现爸爸回来了，回来了，顿时我心里就很凉哈，我心里想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哈，在外面辛苦这么一天，忙碌回来，一点家里一点温暖都没有，都是回来了，回来了啊！心里很冰凉。我说：“哎呀，我这个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哈、啊？”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
他就很不高兴啊。
我说：“哎，
生气了。”
哎，生气，是期望落空嘛。 我说你们这个这算什么呢？
期望落空。
这个爸爸回来应该很热情的，就是很热啊，回来了，就什么都没有。那连续剧至少还演啊，你要不要吃个面，给你下个面什么，什么都没有嘛。
他回来，因为我们都在计算机前面，我们刚好都有忙的事情，
都背对着我嘛，
没觉得哦回来了，然后就继续忙我们的事情，
我就跟他抱怨。
不过他跟我讲的抱怨呢，我就放在心上了啊。他觉得我们不重视他啊，觉得他这个所辛苦的，我们都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啊，那所以我就放在心上哈。然后第二天呢，我听到我们家的车库哒哒哒哒，我知道他回来了，
按电动按钮那个，但是车库我就回来了嘛。然后
我就赶快从椅子上跳起来哈。然后就冲进我儿子的房间，我说爸爸回来了，然后再冲进我女儿房间，爸爸回来了，我说你们全部站起来，我们到门口列队欢迎。
那一天啊，我从门一打开，本来都是黑的嘛，门一打开，三个人站在那里一排好，然后我那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啊，欢迎欢迎。然后这我儿子跟我儿子欢迎好，我告诉你啊，就不是那个味道，就不是我心里向往的那个味道，有一点像人家那个五星级饭店欢迎光临那种哈，皮笑肉不笑，哎，也不是这样，就不是那个味道。
没有，我们是很真诚的欢迎他，
反正
只是他不习惯而已。
对对对，我说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就把那个赶走了。我说这个不是我心里向往的那种哈。
啊，那
发自内心很那种真诚那种。
他把我们赶回房间以后呢，那从此我们家又恢复原来的平静。我们又平静的过我们的日子啊！他一回来，我们就哦回来了。
我就认命了。那这个又是标准的什么自爱自怜。我就把他上纲上线了哈，我回来你要怎么样热烈欢迎我，才证明我这个牺牲受苦是有代价，是有价值的。又上纲上线了，那个时候负面的思想很多，白养你们这些人。
其实如果用真理来看的话啊，就算我们没有很热烈欢迎啊，他在神面前这种为家里的付出的价值，有没有失去任何的价值？没有，
神都看见了，神都纪念。
而且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很重视他？是啊，你看第二天马上就列队欢迎。我们是真的很重视他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去致死的。然后这个讲到这个呢，我还想起有一对夫妇也是讲了他们的例子啊。
这个姐妹就说呢，平常她操持家务，晚上睡觉以前都把垃圾都倒好了她就睡。她说那一天呢她很累了。他想去洗澡，洗澡完就不想碰那个垃圾袋，所以他就希望让他的先生呢帮他一次忙，把垃圾丢出去，就算垃圾不丢出去也把那个口扎一下，免得那个蟑螂跑进去不好。所以他就跟他的老公说，你记得把垃圾丢出去。那个老公说好，没问题。他就去洗澡了，洗完澡出来
一看，这个垃圾袋没有处理，口也没有绑起来，他就好伤心好生气
他就说你垃圾要可记得拿出去扎口啊。那个先生好了，没问题，你去睡了。他又去忙忙忙，快要上床的时候回去一撇，哎，垃圾还在那里。第三次
这个时候他就真的很生气了，真的是很伤心了，然后就歇斯底里的，然后就跑去骂他丈夫，
指他丈夫鼻子骂，骂了半个小时。我就嫁给你，我怎么就快吧？就讲半小时，他现在骂他，哇，这打得满目疮痍，你知道吧？
骂了半个小时，然后又哭又喊。他先生想说，至于吗？不过就是一个垃圾袋忘了处理，忘了把那个口扎紧，你至于这样歇斯底里又哭又闹的半个小时吗？
他丈夫到那一天为止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他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们上课就跟他讲，这个就是自爱自怜，
这就是标准的自爱自怜引起的。
他才恍然大悟啊！
哦，受嘎。
这个妻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她背后一个思想说，你看你都不在乎我，如果你在乎我，我跟你讲了三遍，那我跟你讲说我身体比较不舒服，你就会帮我把那个垃圾的口至少扎上，你不扎上等同于你不在乎我。
他先生说，
明白吗？
冤枉啊冤枉啊， 这个我只是想说我睡觉以前去把它处理就好了，哪想到你这么看重这件事情，竟然上纲上线到我不在乎你哈，那这个是很冤枉的哈，所以丈夫也觉得很委屈。
这个就是标准的自哀自怜，当我们期望落空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你可能会经常出现，
非常普遍啊，我都举两个例子了。
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要常常的去致死这种负面的思想，因为这个东西呢，对我们身心里没有一样有益处的，
也是会破坏你们夫妻关系，
很破坏关系，真的是非常破坏关系。其实也不单是夫妻的关系，我发现在服事上面啊，我也要很小心这种很负面的东西啊。
没错，
有一阵子，在很多年前哈，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事，我们两个要出去服事，那我就把所有的信息各方面什么我都准备得很好了
啊，那是要面对好几百人的一个聚会。
然后呢，这个我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我临要睡觉以前哈，然后这个脑子突然哈，好多很负面的东西就出现，
排山倒海。
这个负面的思想就是说，哎呀，你那么费劲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人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是不会回应神的信息的。
你不管再怎么努力传讲，他们都不会改变。
你做的这些是白费的啊，哗哗哗的排山倒海哈。那你要过去好几年哈，我要服侍之前，这种负面来我就接受了，然后我就还没有出去征战呢，就已经没有打仗的士气了，
就已经腿软，心软，
就已经想说哎呀，反正也没什么用啊，反正服侍这些也没什么用啊。然后那一天这种排山倒海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警醒的思想就进来，我相信是神提醒我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负面的思想？你回想过去你的服事啊，上帝难道没有同在吗？你真的认为这些人都不会改变吗？改变是神的工作，难道你轻看神改变的大能吗？你尽管尽你的责任，改不改变是上帝的事情，而且上帝一定是得胜的，
而且你所做的神一定纪念，
不管你当时有没有看到果效，上帝永远是得胜的，果效是在上帝那边的，你尽管忠心。这个真理一来，你想我的灵魂有没有刚强起来？对，我就拒绝的那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从这个我就学到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不能任由我出现的那些很负面的自己的声音，我要用真理来抵挡，我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从那个以后，如果这种东西出现，我很警醒，我就拒绝。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不会允许那种负面的东西来影响我的服事。
在期望落空的时候，在受挫的时候，这些负面的思想会不请自来啊，这些自哀自怜的想法会浮现起来，但是是你的责任第一时间就用真理抵挡它，说这不是事实，我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是神所喜悦的，有永存的价值，你就拒绝它啊，你就抵挡它，不要任由沉浸在这个自哀自怜的思想里面，这会把你拖到一个很可怕的境地，也会让你旁边的人也会遭殃。
我们要用真理来拒绝斥责这些负面的不合神心意的这些谎言，这真的是谎言。
是的，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做的都是合神心意的，一定有永存的价值。
阿们。
不管当时有没有看到果效，一定有永存的价值。所以你去看那个旧约的很多的先知们，他们所做的，在当时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被拒绝的，
看不见人所期望的果效。
你看那个耶利米，耶利米传道40年，
并没有办法挽回犹太人以色列人灭亡的命运，
国家还是灭亡了，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请问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他所做的服事有没有永存的价值？
神记不纪念？
有没有意义？充满了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从这个旧约的先知，从耶利米他们身上，我真的是学到很宝贵的功课。我们不要只是短暂的要看现在的果效，其实真正的果效就是你对主忠心。
不错，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
阿们。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
可以写下来。
对主忠心就是果效，对主忠心就是永恒的果效。
讨神的喜悦就是成功。今天很多人是以看得见的果效来定成功失败，但是我们如果出于讨神喜悦的动机，这个本身就是成功。
陶竹喜悦的本身就是果效、啊、对主忠心的本身就是果效。我相信就是说、啊、在你的生活上 可能有很多会经常出现、啊、这些负面的这些，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堂课以后要很警醒，
要很警醒，
你很警醒的去拒绝，你的灵魂越来越刚强，你就越来越有喜乐。很多人抑郁症哈，这个抑郁有时候是你自己制造的哈，抑郁症有的是生理上引起的，有的是你自己制造的，就是说你从来不抵挡负面的，负面一来你就完全接受，然后就让那个负面拉你到谷底，
你就沉浸在那个里面，越陷越深，绕不出来。
所以、学过 这堂课，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拒绝抵挡这些负面。